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初信造就的课程呢，附有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初信造就的讲义。今天我们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也就是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下面德仁就再一次邀请刘文姐妹来帮我们复习使徒信经。复习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温故而知新，复习一下在上一回初信造就第七集当中我们所提到的使徒信经的第六句话，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下面我们就请刘文姐妹来为你我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我们所提到的使徒信经的第六句话，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在上一回德仁将这一句话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后升天，第二个部分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后升天这个部分。在后升天这一个部分，德仁上一回提到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升天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神迹。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第九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第十节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耶稣复活之后的升天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一个神迹。再来，关于后升天的第二个重点是，如果耶稣升天的话，那么耶稣他现在在哪里呢？耶稣他升天了，他是不是就弃我们于不顾了呢？德仁也提到许多经文，包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在那儿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很清楚说到耶稣他不撇下我们。此外，在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耶稣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看到，当我们愿意遵守主的大使命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第三个关于后升天的重点就是升天这个词汇，除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所描述的当时的场景，耶稣的冉冉上升，并不代表耶稣就弃我们于不顾，并不代表耶稣的离开。我们知道，就耶稣的神性而言，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耶稣的升天也必然含有更丰富的意义。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在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段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呢，我没有全部念完。而德人在上一回的第四个重点就是，那么升天的神学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意义就是进入了圣灵的时代。这个升天好像代表着一个阶段的结束，一个阶段的开始。而我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在那儿很清楚地说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升天的神学意义，第一个就是进入圣灵的时代，第二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是主。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在那儿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什么呢？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的升天也代表了他胜过所有的权势，他胜过所有的一切，他胜过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升天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神迹。它背后的丰富的神学意义有两个，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主，一个是进入圣灵的时代。好，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德人在上一回提到的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使徒信经的第六句话的第二个部分，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在近东文化当中，坐在谁的右边呢？乃是代表着在右边的那个人，他是相当尊贵的。比方说在古代埃及近东文化，法老王为了要尊重他的儿子，法老王的儿子的位置就是在法老王的右边。所以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乃是代表着这右边是一个尊崇的位置。而透过旧约的经文，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个词汇，乃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诗篇110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是很经典的弥赛亚的诗篇。耶和华对我主说，这我主呢，指的就是耶稣。上帝对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而这个词汇就是代表了旧约的弥赛亚。在马可福音，新约的马可福音14章61节到62节，当大祭司质问耶稣，在那儿说，马可福音第14章61节到62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马可福音第14章61到62节就已经证实了耶稣就是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所说的那位，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那么既然耶稣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耶稣升天之后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德仁上一回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代求，为你我来祷告，另外一个就是应许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给予我们连续恩惠还有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的随时呢，原文是及时的，耶稣是不误事也不误时的主。因此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代求，为你我祷告。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为我们祷告。有人问说，既然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献上了完全有效的赎罪祭，已经完全了救赎，那么为什么基督耶稣还要为信徒代求呢？答案是，基督的死跟复活当然已经奠定了那个胜利，但是整全的救恩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神的救恩包括我们身体整个得赎，包括我们身体的整个老化、衰老、生病，整个宇宙的破坏，神都有一个整全的救恩在里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更新，救恩就要完全的实现。因此在过程当中，基督就为我们来祷告，为信徒来祷告，为信徒的信心能够坚定持守来祷告，为信徒终能忍耐到底的天路历程来祷告。第二个耶稣升天后的工作是应许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给予我们连续恩惠与随时的帮助。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再说一次，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在上一回课程当中，德仁也出了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耶稣升天是事实也是神迹，而耶稣升天背后的神学意义有哪两个？答案是，耶稣基督是主，以及进入圣灵的时代。第二题是，耶稣升天后的工作有哪两样？第一样是代求，第二样是应许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给予我们连续恩惠与随时的帮助。而关于代求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关于应许的部分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就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出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出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出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出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备有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今天我们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同样的，我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将来必从那里降临，第二个部分是审判活人死人。首先第一个部分，将来必从那里降临。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句话所说的是基督他必再来。关于基督的再来，德人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基督再来日期的不可预知性。基督再来日期的不可预知性。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耶稣亲口对门徒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耶稣也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现在有许多人说，哎，我知道基督再来是什么时候啊，是某年某月某日，甚至于几点几分，地点都可以诉说出来。甚至有人说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他很有把握，而且也告诉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虚假的。因为基督再来的日期是具有一种不可预知性的。第二个，基督再来的预兆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24章是关于末世论相当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4章3到14节，耶稣有说，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有哪一些预兆呢？有六个预兆。第一个预兆就是异端的迷惑。在那儿呢，4到5节，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因此当基督再来的预兆就是有许多异端来迷惑人。我想国内也是如此，包括像东方闪电，有人自称是女基督，这种异端的迷惑人也是一个基督再来的预兆。基督再来的第二个预兆就是战争跟苦难的增加。马太福音第24章6到8节接着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预兆的第二个就是战争跟苦难的增加。第三个预兆是基督徒会受到迫害。马太福音第24章第9节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当基督再来的第三个预兆是基督徒会受到迫害。我们知道包括印尼，包括一些回教世界，许多基督徒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而这个基督徒受迫害也是基督再来的预兆之一。第四个预兆是信徒跌倒，人心沉沦堕落。马太福音第24章第10节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第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末世包括基督再来的预兆，第四个是信徒跌倒，人心沉沦堕落。第五个预兆是假先知增多。有一些假先知，他们就假借上帝的旨意来说很多的预言，然后这些预言呢，你仔细去查验，有一些是与圣经的原则违背，有一些是根本就没有应验。而这种假先知的增多，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1节也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也是整个基督再来的预兆之一。最后一个预兆，第六个预兆是福音要传遍天下。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们看到广播的发明以及电视通讯的传播，使得福音已经可以深入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也看到宣教士，他们尽量的往未得之民还没有听信福音之处去传播福音，而这种福音传遍天下的现象也是基督再来的预兆。我们可以说呢，现在今天的处境以上六点通通都有。基督再来的日期虽不可知，但是我们真知道已经迫近了。那么第三点是，信徒应该怎样等候基督的再来呢？当然也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马太福音第24章第44节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第25章13节也说，所以你们要警醒，这里的警醒呢，是提高警觉的意思，不是不要睡觉。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呢？就是把每一天都当作基督他今天要再来，都把每一天当作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天。第二个，我们要如何等候基督再来呢？要祷告与切实相爱，做好神的管家。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并不是我们去敷衍罪，而是说当我们愿意去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转移那个焦点，不是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愿意打心底去爱他，而因着爱愿意帮助他从罪中脱离。接下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继续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上帝把不同的恩赐放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都有不同的优点，而我们是否善尽我们的优点，彼此服侍，在这世代当中为主做见证呢？因此我们要如何等候基督再来？第二个，祷告与切实相爱，做好神的管家。第三个是，处事不绝望，向神存盼望。处事不绝望，向神存盼望。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那所说的等候所盼望的福，原文是那有福的盼望，等候那有福的盼望。我们知道，纵使政治、经济、法律常让你我失望，但是基督徒呢，处事不绝望。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绝望这两个词儿，我们向神永存盼望。信徒应怎样等候基督再来呢？第一个，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第二个，祷告与切实相爱，做好神的管家。第三个，处事不绝望，向神存盼望。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要进到第二个部分，审判活人死人。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备有讲义，你可以来信索取。好，我们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的第二个部分，审判活人死人。我想针对三个 W 来做说明。第一个是 What， 什么是审判？第二个是 Why， 为什么要审判？第三个 W 是 how， 如何审判？第一个 what， 什么是审判呢？审判概率来说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针对信主的人，第二种是针对不信主的人，第三种是针对堕落的天使。第一种针对信主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工作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第3:14，在那儿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提摩太后书第4:8也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凡是基督徒，将来上帝审判我们是要按照我们的工作来做审判。在地上为主做见证，不负主所托的人将要获得主的称赞。第二种审判呢，是针对不信主的人，又被称为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第20:11-15。启示录第20:11-15，针对不信主的人有所谓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而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个死是与神永远的隔绝。第三种审判是针对堕落的天使的，也就是魔鬼以及魔鬼的跟从者。在彼得后书第2:4，犹大书第6，哥林多前书第6:3，我再说一次，彼得后书2:4，犹大书第6，哥林多前书6:3，那里都有记载着针对堕落的天使的审判。好，要进到第二个 W 坏之前呢，德仁先要来稍微说明一下，审判这个词儿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就包括在现在的时候上帝会管教我们。比方说在民数记第21:4-6，在那儿当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的时候，上帝就使火蛇进入到百姓中间去管教他们。所以现今的角度来说，从广义来理解，神的管教也是一种审判。那么进到 why， 为什么要审判呢？第一个就是现在神的所谓管教是因为爱。希伯来书第12:7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因为你我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必会管教我们，因为爱。第二个，为什么要审判呢？因为上帝的审判是上帝公义的彰显。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否则没有了公义的爱，就变成了溺爱，变成了滥爱。第三个 how， 如何审判呢？是根据什么审判呢？罗马书第2:2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神所审判的根据是他的话语，就是上帝的真理。好，在今天的作业有两题。第一题作业是，信徒应该怎样等候基督的再来呢？信徒应当怎样等候基督的再来呢？有三点。第二题是，上帝为什么要审判？ Why？ 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有两点。今天课程就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